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涉猎的广度，对神深刻的见解，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今天呢，我们要进入以赛亚书的第43课，主题是赞美耶和华的歌以及神应许拯救他的子民。经文的范围在以赛亚书的42章第10节一直到43章的第7节。在进入本段经文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概论。这一大段经文主要阐述了神对普世的救赎计划，还有理想仆人的特质，以及以色列悖逆之后的受罚跟蒙福。这个大段落的经文可以分成三点来解析。第一点是普世的颂赞与神的独一性，经文在42章的10到17节。在承接前一节的新世的宣告之后，先知以赛亚呼吁整个世界，就是从航海者到山顶的居民，从地极到海岛，包括了基达的旷野和希拉的以东人，都来向耶和华唱新歌。这个新歌呢，源于仆人，就是弥赛亚在全地的拯救工作，使被偶像奴役的人从恐惧转向赞美，脱离败坏的捆绑，因为跟神立约而欢欣。这个显示神战胜了所有的仇敌，包括了长期敌对以色列的以东。耶和华呢，强调他绝不会将荣耀归给假神，并且要求世人要将荣耀归给他。他就像勇士一样的激动热心地替百姓征战，并且就如惨难妇人一般急切地来行动，彻底清除偶像崇拜，带来一个新的时代。这里表明神不仅是创造主，更是主动介入历史的救赎者，跟虚无的偶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终使赞美偶像的人退后，而且全然蒙羞。再来第二点是悖逆的仆人以色列，经文在42章的18到25节。这个部分呢，将焦点转向了另外一个仆人，就是聋眼瞎的以色列百姓。尽管他们蒙特权被选为神的使者，领受了尊贵的律法，但是他们却未能留心神的作为，看见却不愿遵行，对神的信息充耳不闻。以色列呢，被掠夺囚禁，并不是因为神没有办法保护，而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神。神因为百姓的悖逆，就将猛烈的怒气跟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他们的身上，当然是先借着亚述，后来又借着巴比伦，来使他的百姓受教训。即便遭受到如此的审判，他们还是不明白不悔改，跟前面的那一段对神的颂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再来第三点是创造主跟救赎主的应许跟护佑，经文在43章的1到13节。尽管以色列悖逆，但是神却以创造主的身份安慰并且鼓励他们说，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你是属我的。神应许呢，即使经过水火，他也必同在并且保守，不会让他们受损。神甚至呢，将会以列国为赎价来拯救以色列，显明了他对百姓的真爱跟主权。神将从地极招聚分散的子民归回，因为他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了他们。他们的荣耀是来自神， 而不是来自民族或血统。神最终的目标是他自己的荣耀。经文呢，在这个段落再次的以法律的用语呼唤以色列作为神的见证人，证明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救主。这也是对41章偶像审判的一个回应，最终确认了神应许的坚定不移。因此呢，以赛亚书的这一段内容在严厉的控诉跟宏大的救赎应许之间交错，他鲜明对比了虚无的偶像跟全知全能的真神，并且最终指向神对他子民不离不弃的恩典，以及圣约救赎的普世性的实现。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经文解析的部分。首先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42章的10-13节，经文说，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起赞美他。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这段经文呢，描绘了一幅普世性的景象，强调呢，全球的万民被召唤来敬拜神，因为呢，神将以大能介入，并且取得胜利。这段经文首先扩展了海岛的这个意义，海岛不是只有指实际的海岸线或岛屿，更广泛的代表着全世界。所以透过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这一类的词语，以及将位在巴勒斯坦西面的海岛跟东面的旷野居民并列，圣经就清楚了表明了神召唤的对象是普世万民。当然这边东边的旷野居民其实就像是北阿拉伯的游牧民族基达和以东的首都希拉。即使呢是这些地处沙漠和山区的偏远民族，也无一例外的都会被呼召来敬拜耶和华。这里就象征着神的影响力将超越地理的界限，遍及到每个角落。接着呢，经文就用生动的笔触将耶和华神描绘为一位即将出征、威风凛凛的将军。神的出去象征着以大能降临，目的在于除去世界的罪恶，并且保护他所拣选的百姓脱离邪恶的势力。先知以赛亚在这边用激动，意思就是兴起、奋起的意思，和大声呐喊，意思就是发出吼叫的声音等等这些词语，把神呢塑造成一位发出战吼、充满力量的将领。这个不只彰显了神至高无上的权柄跟决心，也预示着神将亲自采取行动，彻底战胜一切黑暗的势力，为他的子民带来全面而且不可阻挡的胜利。再来往下，我们要看14-17节的部分。在讲这个经文段落之前，我们先来交代一个写作上的一个截断的状态。刚刚呢，以赛亚书的42章13节呢，描绘了神作为战士的一个形象，但是从14节到17节呢，这里的经文并没有继续的深入探讨这一场征战跟他的敌人。这里就好比一个巧妙的转折，把读者的目光从即将到来的胜利转向了其他的主题。那这种处理方式呢，跟以赛亚书常见的写作手法是一致的。尽管先知在第40到55章里面明确预言了神的仇敌终将失败，但是对这些失败的详细描述，还有复仇之日的深入探讨，被保留到了第56到66章。这种写作上的截断，可以类比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时候的处理方式。当耶稣在路加福音4章17到19节里面宣读经文的时候，他只引用了关于报告好信息、释放被掳的、医治伤心的、 报告耶和华悦纳人的禧年这些部分，却刻意省略了经文后半段关于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个并不是遗漏，而是一种精妙的切割，因为对于报仇之日的完整实现是属于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成就的事情，而不是他第一次道成肉身的目的。因此呢，以赛亚书在42章13节之后就突然转移焦点，是为了在宏大的预言图景中将不同阶段的事件巧妙地分开，预示着更完整的审判和报仇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才实现。接着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42章的14节，经文说，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产难的妇人，我要急气而喘笑。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呢，讲的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的这一个描述，深刻揭示了神在特定的时期对仇敌活动的容忍，特别是允许巴比伦掳掠他的子民。这份静默不语的背后，字面的意思是，我为永恒长久忍耐，表明神为了实现以色列最终的永恒祝福而暂时施行审判。作为审判的一种方式呢，神允许犹大被巴比伦苦待。但是这种沉默跟容忍并不是永无止境的。经文指出，神如今呢将不再坐视不管，他那个迫切的心情已经转化为对仇敌的愤怒，如同急气而喘笑。这个强烈的描绘了神对子民所受苦难的深切感受，以及他即将采取行动的决心。这对我们呢有着莫大的安慰。当我们在世间受苦的时候，神并不是冷眼旁观的，他比我们自己更深切的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痛苦，也比我们更痛恨那些加害于我们的仇敌。他愿意将我们聚拢在他翅膀的印下，显示出他如同慈母般深沉的怜悯跟保护。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15、16两节经文说，我要使大山小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这两节经文描绘了一个深刻的转变，就是旧次序的终结，预示着神所引导的新生命和普世性的一个救赎。首先，当供应生命的沃土就是花草和水分就是江河水池都会消失的时候，这个并不是意味着生命的彻底终结，而是象征着旧有的依赖自然条件的次序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会是一种全新的生命形式。这种生命呢，将完全依靠神的眷顾，是那些蒙他亲自带领的人所拥有的生命。接着经文就强调了神对这些被引导的人的亲自照料，他们本来面临双重的困境，就是内在的残缺，也就是瞎眼跟无知，以及外在的环境困难，就是他们身处黑暗跟崎岖。不过呢，神会引导、带领、改变，并且不离弃他们，亲自为他们供应一切的所需。在这边值得注意的是，将这段经文单纯解释为以色列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旅程并不恰当，因为那一段归回之路并不需要如此直接的引导。事实上呢，这里所指的对象是外邦的世界，那个原本瞎眼缺乏神启示的群体。这段经文预示着神将亲自执行他在早先似乎交付给他仆人的任务，就是将这些群体从黑暗中带入光明，从撒旦的权下把他们抢出来，使他们归向神。这是一个关于普世性属灵救赎的一个宏大的宣告。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是整部圣经的缩影，淋漓尽致地诠释神的荣耀。 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刚刚我们讲到了第16节，接下来我们要看第17节。经文说，倚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刚刚第16节将那些看似瞎子却蒙神引领的以色列百姓，跟看似智慧实则愚昧的拜偶像者进行了生动的对比。以色列百姓因他们的罪而处于灵性的黑暗之中，被比喻为瞎子，因此他们迫切的需要神的亲自引导。跟第16节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这第17节那些信靠并且求告虚妄之神的拜偶像者。这些人呢，没有办法被引进光明，而最终的结局就是彻底的灭亡。所以呢，原文才会用全然蒙羞，也就是羞愧这个部分来强调他们最终所承受的极大羞辱跟这种惭愧。这里强烈的凸显了信靠真神的生命将会蒙拯救，而且可以被引导，但是崇拜假神的呢，就注定要灭亡了。再来往下，我们来看18、19两节。经文说，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听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这两节经文呢，揭示了两种灵性上的瞎眼，同时向那些自以为看得见的人发出挑战。这里其实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属灵上的蒙蔽，就是从外邦人到拜偶像者的一个过程。第18节呢，耳聋眼瞎原文其实是复数，首先呢指的是那些陷在黑暗中的外邦人，他们因为缺乏神的启示而处于一种属灵的无知。但是经文进一步的指出，即使是神自己的子民，如果一心专注于偶像，也会变成属灵的瞎子。但是这个不是绝望的境地，因为经文同时带着应许，就说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这里意味着只要人愿意转向并且看着神，他就会呢使你们能看见。这个跟马太福音七章八节的教导相互辉映，因为马太福音七章八节说了，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强调了积极回应神呼召的一种重要性。再来第二个层面，就是以色列呢是被拣选却灵性蒙蔽的仆人。所以第19节里面说，我的仆人、差遣的使者、耶和华的仆人，这些称呼其实都指向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本来是神所拣选，被赋予向万国见证神的使命，也是神主动跟他们立约，理应将那约传给众民的那个群体。但是这两节经文呢，对那些自认为不瞎不聋的犹大人乃至今天的信徒都带来了强烈的冲击。19节明确地指出，这些本应肩负神圣使命的仆人、使者，还有跟我和好的以色列人，在属灵上却是瞎眼的。他们跟42章1到4节所描述的那位忠诚完美的弥赛亚仆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仅仅只是披着圣徒的外衣，但是却没有办法真正看见并且去实践神的旨意。这是一个严峻的提醒，即便是蒙神拣选或拥有属灵知识的人，也有可能因为心灵的蒙蔽而陷于灵性的瞎眼之中。再来往下呢，我们来看第20节经文说，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这节经文谨慎地剖析了身为神仆人的以色列，他灵性上的瞎眼跟耳聋，揭示了他们跟外邦世界的全然黑暗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却是更为悲剧性的情况。不同于外邦世界在全然无知中， 以色列呢，作为属神的子民，本是有眼可看见，有耳可听闻。神已将丰富的真理启示给他们，使他们看见许多事，使他们的灵性耳朵也曾蒙医治，得以开通。这显示以色列并不是缺乏光照或缺乏基本真理。不过呢，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以色列的问题并不是需要最基本的改变，因为神的工作已经进行过了。悲剧的是，他们虽然开通了耳朵，却不领会也不听见。神的话语明确地摆在他们面前，却被他们忽略。这种明知却不从，有眼却不看，有耳却不听的状况，使得以色列的灵性蒙蔽更显得沉重，更令人痛惜。这不只是以色列过去的写照，也对现今的信徒发出了深刻的提醒跟挑战。再来是21节，经文说，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这一节阐述了神所喜悦的，以及神期望透过律法达成的公义目的。这节经文的核心是关于怎么样让神欢喜。这份喜悦呢，源于能够彰显神的公义本性，并且实现他公义的目标。而这里所指的公义，具体的体现在他的律法或者训诲上面。当然，这里的律法或训诲呢，是神透过启示向他百姓传达的真理。同时，他也关乎神在赐下律法的时候所期待达成的目的。再来，我们来看第22节，经文说，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22节悲剧性地揭示了以色列因为不能够履行使命而导致的后果。以色列不仅未能赢得世界，反而讽刺地被世界征服。由于他们未能使律法显为大，所以他们就失去了两个关键的地位，一个就是在世上的特殊地位，第二个就是在神面前受保护的地位。当然，这里也印证了葡萄园之歌所教导的真理，就是不结果子的葡萄园将会失去主人的保护。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5章1到7节。经文里面讲到了坑跟狱，这些词语是来形容以色列被掳的悲惨境遇。尽管跟同一时期的先知所描述的巴比伦被掳的实际情况可能存有差异，甚至当时的情况并非全然的那么糟糕，但是先知以赛亚在这个时候还是刻意的使用这些当时描述被掳的典型强烈用语，目的就是要强调以色列在失去神保守之后一落千丈的极端困境和悲惨的情形，用这样的方式来凸显未能忠于神律法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23节到25节经文说，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如火着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这段经文揭示了神对以色列灵性麻木的一种深切的痛心，而且透过呢一连串的诘问，试图唤醒他们对自身境遇的根本认识。在23节说到，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这些问句的背后深深隐藏着神凄凉的心境，因为他的百姓灵性麻木，又执着于眼前的问题，却完全丧失了对死亡、未来和永恒世界的感知。所以对于这些又聋又瞎的仆人以色列，最应该留心而听以防将来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悲剧，而是是谁做成了这些事。而经文里头也问谁怎么样不是，这一类反问式的语气，目的也在引导以色列百姓醒悟，说当人遭受刑罚的时候，如果能够认识到自己为何受苦，并且晓得是谁降下苦难，那么这个人就有改变的机会，否则的话，他们就会像那些无法改变的瞎眼耳聋的人。 所以先知以赛亚就用这样的方式提出一个凡认识耶和华的人都能够回答的内容，来引导百姓进行反思。可悲的是，以色列百姓的灵里麻木到了极点，所以即使经历了最严厉的管教也学不到功课。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不肯诚实地依靠耶和华，反而呢，他们可能误以为自己只是努力不够，做得不够多，结果导致在他四围如火着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完全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罪和神的作为所带来的后果。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第43章的1-7节。我们先看1、2节，经文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两节经文其实在原文里面有现在这个词，但是和合本并没有把它翻出来。现在这个词呢，标志着经文从前面的42章18到25节对仆人以色列罪恶和灵性麻木的严厉责备之后，就转向了令人惊讶的神恩典跟信实。尽管神刚刚痛斥了以色列又聋又瞎，彻底失败，不肯顺服，但是现在神对这样悖逆无用的仆人却发出了令人意外的安慰跟应许。所以他说，你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种转变呢，并不是基于百姓灵性上的醒悟或悔改顺服，而是单单源自于神的信实跟无限的恩典。再来我们看3-4节，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巴西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这两节经文呢，深刻地阐释了神对以色列的无条件的拣选，至高的主权，以及为他们所带来的独特地位。经文提到，以埃及、古实、西巴作为以色列的赎价，这三个邻国呢，是代表整个非洲地区，后来就被波斯王古列的继承者甘比西斯所征服，而以色列民呢，却在古列的相助之下得以重返家园。这当中呢，蕴含着强烈的主权的宣告，就是神将这些强大的国家交给了波斯帝国，作为让犹太人重返祖国的代价。而第四节提到，看你为宝为尊，是强烈暗示了人类本无任何尊贵可言，但是神却以其无限的恩典跟主权，把以色列视为宝贵，而且遵从他们。经文里头还说，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这可能也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出埃及的事件。当百姓被困在红海边，最终被灭亡的却是法老全军，以色列民反而安然脱险。同样的，这也预示着第二次的出埃及，也一样是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因为神将会扭转局面，让那些阻挡他救恩计划的仇敌自食其果，用这个方式来保护并且拯救他所宝贵的子民。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